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23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再大的难都能解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修炼大法前，我患有高血压、冠心病、甲亢、过敏性支气管哮喘、肾病。由于受疾病的痛苦折磨，使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，曾吃过安眠药想解脱自生。命不该绝，被家人发现，送去医院抢救，活过来了。1999年1月，几十位法轮功学员到了我们村子弘法，我幸运地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不知不觉中，我的各种病全消失了，真正地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感，用尽人类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师父的救度之恩。近20年来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我坚定地正念正行走到今天，这里与同修分享一些经历。大法被迫害初期，我不为邪党谎言所动，坚信大法是最正的，是被冤枉的。2000年，我们几位同修一同去北京，走到天安门就走散了，只剩下我和另一位同修，我们两个人在北京住了一晚。第二天一早，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，被警察抓了。由于我不会说普通话，是我们当地的口音，在怀仁看守所关了5天，后被驻京办通知本地派出所绑架回当地，拘留我15天，后又被绑架到洗脑班关押。在洗脑班，我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不向邪恶妥协。39天后，洗脑班解体，我回到家中。3天后，户籍片警到我家，问我有什么要求。我想见大儿子，他也是同修，大半年没见到儿子。大儿子去北京正实法，被邪党冤判劳教1年。后来经街道开介绍信，区公安分局批准，派出所开车一同去了5个警察到劳教所。劳教所的警察不让接见，说儿子当时正在医院抢救，不能接见，叫我走。我说我不走，我既然来了，我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后来在劳教所医院见到儿子，我都认不出来，人完全脱了形，全身的肉除了脸都烂完了。140多斤的汉子被迫害的只有几十斤。看到儿子的惨状，我3天3夜没合眼。那时我对儿子的情很重，我决定到区里市里要人。我没有文化，在同修的帮助下写了《江泽民还我儿子》这个真相信，揭露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犯罪事实。真相资料走到哪里发到哪里，有些部门进不去的就寄挂号信。2001年9月，大儿子经历了1年10个月的迫害后，从劳教所回家，8天后又被抓。那次是市610为了毒害众生，搞了大型的图片展板展览，什么自焚、杀人、自杀，各种栽赃嫁祸法轮功的邪恶图片许许多多，要求各单位、学校、机关、街道都去观看。我和儿子以及另外几位同修进入展厅，告诉那些学生，这些展板全是造谣诽谤、栽赃陷害，希望他们头脑一定要清醒，不要听信谎言。后我们被展厅的警察绑架到当地派出所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和儿子当晚走脱。后来我和儿子就流离失所，但是我们没有忘记自己身负的责任和使命。4个多月后，我和儿子又遭绑架。儿子因向世人揭穿天安门自焚伪案，被非法判刑15年，我被非法判2年的劳教。2002年1月2号，把我关在看守所提审时，我不配合， 1.8米的大个子警察穿皮鞋踢我，又抓我的头发往墙上撞，遭到严重迫害后送到少管所医院抢救。23天后，他们再来提审我时，我不配合，他们又用开水泼我。腊月30送我到劳教所。10个月后，劳教所对全部的被劳教人员进行体检。我被迫害的几乎双目失明，身体瘦弱，人都变了形。劳教所判我死在里面，2002年10月10号办了所外就医。我的小儿子常人带我到军医大检查，检查结果说我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眼睛失明是血块压迫视神经，要我马上住院治疗。但我不相信医院能救了我，坚持叫小儿子把我送回家。我天天听师傅的讲法录音，尽量不躺着，能坐10分钟就坐10分钟，能坐多久就坐多久。2个月零23天，我重见光明，半年不到，身体完全康复。感谢师傅的救度之恩，给我第二次生命。这也证明师傅伟大，大法伟大。在这里注明，我到医院检查，目的是想知道我的眼睛为什么双目失明。回家之后，自己没有生活费，向街道申请低保，街道办事员却说，练法轮功的不吃饭。我就以不给我办低保为由，写真相信，揭露僵尸流氓集团的罪恶。我口述，同修帮我整理成文，打印好，我走到哪里发到哪里，并用挂号信的方式邮寄，让更多的人知道僵尸流氓集团的罪恶。恶人知道后要绑架我，我就回了娘家。派出所接到610开车追到我娘家抓我，在师傅的保护下邪恶没得逞，他们在返回的路上车翻了。听说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那个主任头部都缝了57针，其实是上天的报应，也是警示。我在娘家住了5个月，自己在学法中悟道，师父没有安排修炼人流离失所，应该回到家里堂堂正正的面对。回家后一直做师父交代的3件事，凡是救人的项目我都会尽心尽力做，因为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，是师父要的，也是自己的责任和使命。在做的过程中也多次遇到危险，但都有惊无险，有的要举报，有的叫到派出所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派出所的警察都是生命，也是人，我们大法弟子不顾个人的安危，不图众生的回报，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做成真相资料让你们看了，了解真相就是得救的希望，为众生的生命负责，让你们选择拥有未来，不要选择淘汰。师父告诉我们，每个生命都要做出选择，摆放自己的位置。世上最珍贵的是生命，最可怕的是死亡，哪一家人都不愿意死人吧。大法弟子是给你们送福来了，你们还要举报我，你们想想后果是多么可怕。他们听明白真相后，护身符光盘都要了，有的还当面致谢。我说，你们不要谢我，谢我的师父吧，是师父叫弟子这样做的。到监狱讲真相。大儿子被关押在监狱，每月接见一次，由于我也是练法轮功的，就取消我接见，头几次没有接见成，后来通过学法悟道，大法弟子是主角，不能由邪恶说了算，自己应该把环境正过来，找监狱领导说理，既然接见正办了，为什么不准接见？我要求接见儿子，监狱领导一直不出面，有的狱警叫我去找监狱管理局，我想，那好，我就把僵尸流氓集团倒行逆施、迫害信仰、践踏人权的犯罪事实揭露出来，看看到底是谁在违法，谁在犯罪。我把这些口述同修整理修改成文后，往该监狱14个监区还有监狱管理局一共寄了18封挂号信，让他们了解真相。之后第二个月我又去接见儿子，监狱也不阻拦了，我和二儿子接见时也没有狱警看守了，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这一切都是师父铺垫好的，弟子才能做到这一步。不久，政法委投资周永康来本地，监狱又出了新花招，不准面对面接见，只能用电话接见。我在师父的加持下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让里面的电话全部出问题。果然，6台电话全都用不了。 后来和儿子面对面接见。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，大法的威力，弟子也做不到，一切都是师父做的。带领常人家属闯洗脑班，营救儿子儿媳。2011年11月18号，儿媳妇在上班路上被邪恶之徒绑架到洗脑班，我把全家人带到洗脑班去要人。被关押一星期后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儿媳妇堂堂正正地回到了家。2012年8月19日，儿子和儿媳在同修家学法交流时，被邪恶绑架到看守所，又被非法抄家、刑拘、关押十个月后，儿子被610偷偷绑架到洗脑班，还不让家人知道。后来我知道后，直接到国安、国保、检察院、人大、政协、市政府、区政府讲真相，送真相信，要人。我不管走到哪里，首先给门卫讲真相，不然就无法进去，都是电子门。有一次我到市人大送真相信，他们看了就通知610和市洗脑班。当时两间屋里坐了很多人，我给了几份真相信给他们，他们看了问我包里还有没有，我就告诉他们我包里还有很多，还有些地方没去。有个恶警头目说，就凭这封信就可以抓你。当时我义正言辞地告诉他们，人大这么大的机构，老百姓的生死大权都被你们掌握，我一个小老百姓儿子被绑架，遭到非法拘禁，还不让家人知道，我找你们为我主持公道，你们还要抓我，让那些罪犯逍遥法外，你说这是法治社会还是黑社会？给我个答复。他们却不说话了，几分钟后就叫我走。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一正压百邪。回家后第二天又到洗脑班要人，我把包里的真相信见人就发，又在洗脑班门外大声叫儿子的名字。里面出来一个恶人说，你声音好大呀，震响半边天。我说不是震天的，是震邪的。后来洗脑班通知当地110派出所，洗脑班门外来了5辆警车，来了十几个人，我又给他们讲真相。我的儿子被看守所放出来，又被偷偷绑架到洗脑班，还不让家人知道，已经失踪快3个月了。我找了几个月才找到儿子关押的地方，我该不该来看他？你们也是父母所生，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你们的家人受到这种对待，你们如何感想？死囚犯也得通知家人吧，何况我儿子又没有违法，请你们告诉我，这是法治社会还是黑社会干的事？后来他们又来软的，叫我回家，他们请示后再说。我把包里的真相信每个人给一份，叫他们好好看一看，那些警察是在执法还是在违法。后来当地来的警察不管了，开警车都回去了。我和一同来要人的家属也回家了。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铺垫好的，都是师父在做。来了这么多人听真相，坏事也变成好事，救人才是目的，我想这也是师父要的吧。后来因这事儿，我把所有迫害法轮功的恶人，区610、市610、国安、国保、街道、派出所都告了。市610搞报复，直接下通知，叫我到市洗脑班学习3个月。家里老伴儿街道请人照顾，但没有给我知道，而是先打电话将此事通知了我的两个常人儿子。电话里儿子说，我父亲只要我妈照顾，哪个来要绑架我妈，我就要和他拼命。二儿媳妇也是常人，也有正念，就告诉他们，如果我家遭遇不幸，我会买花圈，不停地挨家挨户地送给他们。邪恶妄想利用家人配合来迫害大法弟子的阴谋破灭了，大法弟子用正念去做，师父就会帮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当然你们毕竟是有誓约在先的大法弟子，你们的生命毕竟是与大法同在的，有这么大的法在，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，这是巨大的保障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，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，你想什么他都知道，什么他都能够做，你不修炼他不管你，你修炼一帮到底。所以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要用正念去做。 解体邪恶为我开设的洗脑班。2013年10月，大儿子还被关在市洗脑班，坚定信师信法，不配合邪恶，邪恶什么花招都使尽了，也没有得逞。后来想在我身上找突破口，就在我们居委会给我办洗脑班，有区刘一玲的头目，有市洗脑班转化法轮功学员的邪恶之徒，门口有派出所警察和街道人员把守，怕我跑了。第一天，区刘一玲头子拿些道教和佛教的书放在桌子上，他读叫我听，我正告他收起你那一套。我反问他，不二法门你懂吗？法轮功我修定了，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的信仰，我有师父管我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你在犯天理，十几年干了多少坏事，你的罪过是多大？师父告诉我们，正法时期每个生命都在重新摆放着位置，做出选择，选择淘汰，选择未来，都在你们的一念中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是一部宇宙大法，能证宇宙，能证大穷，你人类这点算得了什么？我奉劝你们停止迫害，为你们自己的生命负责吧。我们师父是慈悲的，不计众生过往之过，只要你们醒悟，师父都会救你。如果你们继续作恶下去，你的下场是多么的可怕。你们再看看你们的顶头上司薄熙来、周永康，要钱有钱，要权有权，为什么成为阶下囚？这就是天意。古人云，三尺头上有神灵，人作神看掌上留，善恶必报无漏网，天要降福给你享受不完，要降罪你吃不消。一个人要顺天意而行，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，丧尽天良的事不能干了。我更不愿意看到你们去忤逆上司的后尘。另一个就问我，你们学法轮功有什么好处？我告诉他们，学法轮功好处多着呢，法轮功让我起死回生，让我道德回生，身体健康，没有争斗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烦恼，心情平静，能为别人着想。学了法轮功后，我诚实、善良、无私、慈悲待人等等，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法轮功是一片净土，你们看看，人类道德下滑到无底线，你争我夺，尔虞我诈，为了一点小利争得你死我活，人人为敌，所以你们一定要认清善恶好坏。讲着讲着就下课了，第二天又叫我去，我说好，我一定会来。我回家收集了很多真相信和律师在法庭上的正义辩护词，每人一包，叫他带回家看，看了转给他们的领导看，他们都把真相资料接了。下课后他们叫我还要去，我回答他们，我不会再来，我再来你们的生命就无可救了。六一零的头目说，你不来我们到你家里来，我说不欢迎你来。就这样洗脑班解体了，不久大儿子也放回家了。作为修炼人，只要在法上，师父都会帮你。其实这都是师父在做，再大的难都能迎刃而解。在遭遇病业表象时，我没有把自己当作病人，而是把自己当作真正修炼的人。第一次是在2002年被邪恶迫害，双目失明，身体极度虚弱。第二次是在2008年又被邪恶绑架到劳教所迫害，三个多月下来，劳教所体检血抽不出来，心电图测不出心率来，邪恶怕我死在劳教所，两次都是办的所外就医。自己通过学法修心向内照，在慈悲的师父加持下，很快就康复了。2008年刚从劳教所回家不久，小儿子由于生意上出了问题，旧势力的邪恶安排，被判四年关在监狱，小儿子和儿媳就离婚了。小儿子出事后，照顾孙儿孙女的责任就都落在了身体极度虚弱的我的身上。老伴儿2006年又得了脑梗塞，都得我照顾，我的身体和经济都承受到了极点。由于学法少，身体又出现严重病业状态，肚子像鼓一样，感觉只有进气不能出气，身体全身乌黑，不能站，不能坐，不能睡，只能在桌子上趴着，两天一夜气才缓过来。是师父救了我，没有师父，我早就命丧黄泉了。 还有一次去学法点学法，自己走路不小心去看别人吵架，从三步台阶上滑下，当时脚心翻到脚背，我忍剧痛把脚搬回来，脚背的骨头翘起很高，鞋都穿不进去了，艰难地回到家中。常人说伤筋动骨100天，而我在家只待了3天，通过学法练功，我又能出门讲真相了，20几天全康复了。2017年6月初也过了一次大病夜关，6月盖2床5斤重的被子还冷得发抖，后来整个脸都肿大变形了，全是红色血块，一只耳朵也硬了，家人看到都吓坏了，老伴催我到医院，我没有动心，自己坚定地信实信法，无法出门买菜，都是老伴买。第三天，一位学医的同修来到我家，当着我和家人的面说，你这个病到医院都无法治疗，据他诊断为脑出血，但我通过学法练功向内找，一周康复了。通过自己学法思考向内找，明白了其实这些磨难都是自己造成的，放不下亲情，遇事爱走极端，执着对孩子和孙子的情，当他们受到委屈的时候，心里随着孩子的情绪动，因此对别人产生了怨恨心，造成与家人与同修之间的矛盾，没有真正的实修自己，所以才被邪恶钻了空子。今后我一定要多学法，向内找，放下人的观念，去掉所有的执着与情，对别人只看他的好的一面，放下自我去救度众生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报师父的救度之恩，兼修到底，圆满功成，随时还。给街道专管法轮功的主任讲真相。有一次，街道专管法轮功的主任找我谈话，叫我不要学法轮功，到庙里去信佛教。我就结合庙里的现状给他讲真相。现在有很多人上庙去拜佛烧香，他们拜的是什么？就拿我们当地的一个寺庙来说吧，庙里供的很多佛像，佛门是神圣的地方，佛像上要有神佛的法身在上面才灵验。我说，没有神的法身灵不灵？他说，不灵。我说，你看现在邪党为了利益，把该寺庙又搞成公墓，把神佛和鬼魂混在一起，甚至把公墓摆在最高处，神佛的法像摆在低处。你说，佛像上还有神佛的法身吗？老百姓到庙里拜佛烧香有用吗？邪党不是在愚弄百姓，让百姓带些鬼魂回家吗？你说是不是在害众生？我告诉他冷静思考思考，都会得到正确的答案。经历了很多，要想说的还有很多，剩下的路还没有走完，而且非常关键。就说这些吧，剩下的就只管去做，做好。层次有限，说的不对的地方在所难免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何时。同时借明慧这次法会投稿的机会，向所有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对我和我的家庭给予帮助的同修道谢，谢谢同修何时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正念主动否定和解体迫害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6日。2018年10月9日明慧网刊登了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如何认识被非法抓捕时的表面行为。同修在此文中提到，就是面对邪恶绑架时，不管是有怕心的还是没有怕心的，做得非常好的同修，大多数包括我自己，都有一个共同的行为，就是在表面的行为上顺从了非法抓捕，让跟着走就跟着走了，警察要铐手铐就让警察铐了，尽管内心是不认同迫害的，是不承认这些迫害的，但是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思想，在人的这层理上认为他们人多，自己无法摆脱，就默认了。我个人觉得 是不是在正念这个问题上认识不够，我们应该有所突破了。希望能请同修交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体悟。我看到明慧网在随后几天陆续登出了与上文相关的几篇交流文章，在不同的文章中，同修谈出了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的正念正行，很值得珍惜，使我们受到很大的启发。我在这里是想从另一角度谈谈从根本上否定迫害的认识。一，警惕无意中求迫害的一念。在多年的实践中，我看到在关键时刻同修具体能做到什么程度，那是他自身修炼状态决定了，那是实修中打下的坚实基础，别人是模仿不来的。同样的做法，不同状态心态的修炼人得到的效果都不一样。有同修可以在这种情况下用正念把恶人定住，从容离开；有同修可以用正念让行恶者当场现世现报，吓得恶人胆战心惊或掉头逃走；有同修灵显不惊，可以通过慈悲讲真相把行恶者救了，使迫害被化解；但有同修也在讲真相，而且也反抗了，但还是被恶人强行绑架；有同修还被酷刑，有同修被判重刑，甚至残酷迫害离世。在黑窝中，有同修通过绝食或喊法轮大法好，很快出来了；有同修同样的做法，反而被加重了迫害。大法弟子人数众多，各种不同的状态太多，背后的因素太复杂。一万个修炼人可能就有一万条不同的正法修炼之路，修炼确实没有固定模式，也没有榜样。师父告诉我们，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。你做得好与不好，你能不能被迫害，你做得正与不正，迫害到什么程度，都与你自己走的路、你的思想、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。见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。在这里我想提醒的是，如果我们看到同修做得好，想效仿，在脑中生出一念，我在邪恶来绑架时，我也要像同修那样做，可能这一念就成了邪恶迫害的借口。你不是想要在被绑架时怎么做好吗？好，就给你创造这个条件，成全你的愿望，可能就把迫害求来了。这么多年我们看到了太多这样的实例。有同修说，我要在被绑架时不会去配合邪恶，结果绑架发生了。有同修说，就是死我也不转化，结果同修被迫害离世。有同修说，把我工资扣完我也要兼修大法，结果真被邪恶扣了工资。有些时候我们不易察觉的一念背后隐藏着一个漏，允许邪恶的迫害发生，再想办法去在其中怎么抵制等等，受邪恶疑柄，无意识地承认了迫害。我们为什么不伸出彻底否定迫害的一念呢？连那个万一迫害发生了我要怎么办的念头都给他彻底灭掉。我记得2003年左右，在所谓非典时期，在明慧网上看到过一个同修写的过检查站的故事，十多年过去了，印象还非常深。故事中同修的前前后后的思想过程决定了事情的发展过程。我记得故事大概经过是这样的，一位同修携带真相资料经过一地，发现有邪党人员设的检查站，挨个翻包检查，气氛很紧张。同修开始想被查到了怎么办，想着要如何坚定，如何给他们讲真相什么的。后来念头一转，根本就不允许他们检查自己，不允许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啊。结果凭这一念， 同修过检查站时，协党人员真的就没查他。过了检查站后，同修开始想，下次过来时也要这样，但后来认识又提高了上来，凭什么要让邪恶再次考验？邪恶不配来考验大法弟子，那个邪恶的检查站根本就不允许再存在了。结果同修下次从此经过时，检查站真的消失了。整个过程中，同修在法上的正念正行带来了就是令人赞叹的神迹。同修前前后后的不断升华的一丝一念的变化，摆正了大法、大法弟子与众生的关系。同修那纯净的一念从根本上否定了迫害。由此看来，在实实在在的迫害面前，能不能根本上否定迫害，与我们的一丝一念真的有关系。我觉得我们应有的正念，不是思考在被绑架时顺不顺从警察、戴不戴手铐的问题，而是根本不允许这样的绑架等迫害发生的问题。二，我们自己不同意迫害，邪恶不敢强加迫害。在中国大陆，邪恶的迫害还在继续。我们每天都可以在明慧网上看到各地关于骚扰、绑架、非法判刑的报道。那么是不是这场迫害不停止，邪恶的绑架等等就不可避免了呢？在这么多年的修炼实践中，我认识到，师父从来没有承认过这场迫害，更没有给我们安排被抓、被打、被判刑等等。所有的迫害都是旧势力安排的，师父是在迫害发生的情况下反过来利用这一切成就大法弟子。师父在任何情况下都在保护大法弟子，即使大法弟子一时没能否定旧势力安排，比如被绑架和关押进黑窝，师父也能在那样的环境中让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，成就大法弟子，救度众生。但那种迫害不是我们必须要经过的。在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初期，我们很多人都听到什么预言中有这样一句话，不免于欲。当时大家法理不清晰，很多大法弟子都多少默认了这句话，但后来渐渐明白了那是旧势力的安排。作为大法弟子站在法上，是应该全盘否定，彻底铲除他的。在多年实践中，无数大法弟子是做到了的。我们今天的正法修炼是和过去不同的，人迫害救他的神的事，那是旧宇宙无可避免走向坏灭时的表现，是不被正法和新宇宙承认的。今天大法弟子被绑架等等迫害到，原因很多很复杂，但我看到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承认同意的迫害。说同意，可能有同修会不认可，说怎么可能同意呢？谁愿意被迫害呢？我理解这个同意有两方面。一，史前和旧势力签了约，同意这样走，到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状态，出现这样的情况。当然人这一层的表现要符合这层理，比如旧势力安排的某方面强烈的人心执着不能休去，因为要去掉这些人心执着，所以要出现被绑架、关押、弄进监狱、黑窝、强制放下。二，就像上面那些情况，在承认邪恶的各种迫害可以发生的条件下，去想自己在其中去怎么做好，或老去假设迫害会发生，那相当于在求迫害，是在同意迫害，只不过这种同意是无意的、不自觉的。师父说过，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，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，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，见转法轮。师父还说，你自己想要的法轮也不管，我的法身也不管，保证是这样的，见转法轮。三， 用正念主动否定和解体迫害。多年来，我们看到一些同修嘴上也在说否定旧势力安排，但迫害为什么还发生了呢？从实践中我看到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嘴上也在说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迫害，但不知内心是怎么想的，说要否定，却不是发自内心的一念，嘴上否定，实际行为却在承认，认为迫害不可避免，在面临迫害之前没有想到，修炼中我们面临的任何压力，其实都是考验我们从根本上对法坚不坚定，在感觉迫害来临的压力下，不向内找，在怕心、求安逸心等支配下，甚至还在怨师父。个人认为，我们应该用正念主动解体迫害，这里的正念包括两个方面。一，符合法的念头。学法实修中，向内找，去掉人心执着，生出对师父的正信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不承认其他的安排，时时有放下生死之念，在迫害的压力面前要想到师父，想一想师父要的是什么，就能获得正念。师父告诉我们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我理解师父在这里要求我们，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。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，就是我们不只是嘴上说给别人听，或别人这么说我们也跟着说，而是通过实修找出自己的人心执着，敢于面对自己所做的错事，犯下的罪过，及时真心的改正弥补，在法上生出正念，把自己交给了师父，真正做到，和只是嘴上说一说，那效果就不一样。二，站在救度众生为他的角度，主动积极的发正念，解体毁灭众生的邪恶及其安排，不让任何生命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。不管觉得自己修得好，修得不好，一时做得多不好，都不能破罐子破摔，在心理上把自己交给邪恶摆布，而是再难再惭愧，都要把自己交给师父，都要把自己当大法弟子，不然邪恶会加强我们的过度自责和负罪感，使我们无力爬起来，造成更大更多的损失。其实大法弟子被迫害，参与的所有生命都是在犯罪，旧宇宙中无论是谁，无论觉得自己如何了不起，只要参与迫害了大法弟子，哪怕是表现再差劲的大法弟子，那个参与迫害的生命都是在劫难逃，因为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，其他任何生命都不配管。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，从根本上否定和制止迫害，是不让世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，不让众生被邪恶毁掉，而不是出于恐惧、害怕吃苦或失去世间的安逸和利益。真能发自内心这样想，就能得到师父的加持，正念就一定是强大的。我们应该去掉没做好就应该被迫害的观念，看到自己以前的不足，不要想去再被迫害一次，在被迫害中怎么做弥补，而是应该在师父安排的三件事中去弥补。不管外部形势表现如何严峻，都不把它看大，认为无可避免，而是都不放在心上，就是静心学法，向内找，多发正念否定它。师父给我们说得很明白，发生多大的事，就当做什么也没有，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，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，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。见各地讲法6，2004年 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。师父又说，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，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，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，才能使人发生变化。见各地讲法11、20年讲法。师父还说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，有很多佛道神，还有更大的生命，他们都会参与。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，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，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，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。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。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向内找，心想事成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30日。我从结婚起，家里一直都是我说了算，吃喝拉撒，儿女结婚，生子，买房修屋，亲朋好友来往，都是我一人做主，丈夫从来不干涉，自己还觉得有本事，修炼中丈夫也听我的。2016年，我家建了一个小资料点，可是由于怕心，没敢让儿女知道。可是在2017年的一段时间，由于自己的修炼状态不好，儿女知道了我有机器，强行把机器给拿走了。我也没有找自己的原因，就跟丈夫商量再买一台。可谁知，一向不管事的丈夫却一反常态，非常反对我买，而且坚决反对，一说买就跟我暴跳如雷，说买了就给我摔出去，理由是怕儿女知道回来不让。为这事，我俩吵了不知道多少回，脸红脖子粗的不欢而散好几次，最后丈夫要与我离婚，还离家出走。我俩都是70几岁的人了，我为此也伤心了很多次，哭了很多次，可从来没有想到是我的修炼有问题，我也想离开这个让我伤心的家。与此同时，我的身体出现了病业状态，常人讲就是蛇盘疮，身体上承受着很大的痛苦，我忍着痛不让儿女知道。可是儿子突然回来给我量血压，一量高压230，吓坏了，逼着我吃药。我不吃，儿子把他舅舅也叫来了，连说带劝的，我还是不吃。儿子就威胁我要到派出所举报同修，家里鸡飞狗跳的。我当时的心里真是苦啊，心想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把家修成这个样子了？这时我才认识到我的修炼出现了很大的问题，我开始向内找。女人刚坚逞豪强，浮躁严苛把家当，选自红银三阴阳反背。在家里为什么不能考虑体贴自己的丈夫呢？我们不是要给未来人类留下最好的吗？选自各地讲法6，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。就说你们是女人，你们一定要像女人一样善良温柔，才会得到男人的尊敬和爱。选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。对照师父的讲法，我哪有个女人的样子啊？从来不会跟丈夫好好说话，都是一贯的命令式的，对儿女也是，孩子都说我是武则天， 说一不二。我开始认真地修自己，改变自己，对丈夫温柔关心，在生活上细心地照顾他，他想吃什么就做给他吃，衣服及时给他洗，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丈夫也看到了我的变化，对我的态度也有好转。有一次受到激气，他不再像以前那么反对，但也不说同意。我就笑着对他说，咱家的事你说了算，你说什么时候买咱就什么时候买，好吧，不要有压力。这期间我不断地向内找，归正自己的言行。大约过了一个月，再次受到激气的时候，丈夫对我说，你说你对我这么好，我要是不让你买，我都觉得过意不去，买吧，不过用完了得放起来，别让孩子们看到。我夸他提高得真快，他说，不光你修啊，我也得修啊。同修送来机器后，我同他商量用完放哪儿合适，他说，不用藏，就放这儿，这是我们的家，孩子发现了我顶着。我高兴地夸他真是个男子汉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悟到了修炼的严肃，修炼的法宝，只有遵照师父的法去做，才能开创出好的修炼环境，不然的话自己走偏了都不知道。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，弟子一定记住这次的教训，努力做好三件事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